李逵穿着寿张县县令的这身官服，他上梁山了。按说呀，这回李逵是私下的梁山，跟着燕青去打神州擂，结果这回回来，以往宋江应该狠狠地训斥他，甚至要责怪他，但是这回啊，宋江却宽恕了他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。什么原因呢？宋江最近正在办一件大事。李逵跟燕青两个人下了梁山，奔太原神州一去，宋江就派出了两个人，一个是小旋风柴进，一个是神行太保戴宗，派他们两个人到哪儿去？到东京汴梁去见宿太尉宿元景，给他们两个人带着500两黄金，还是让他们两个去斡旋皇上招安的事情。现在宋江这个心里边，别的都放在次要地位，最重要的就是招安。因为宋江在心里边认为，他们梁山不管怎么样的发展壮大，毕竟是一股小势力，和皇帝统管全国要比较起来，人家那是大势力，这个小势力日久天长终究打不败那大势力。宋江他没有信心，也没有决心是推倒大宋重建朝纲，他没有这个雄心壮志。所以宋江想，这一伙的弟兄未来的前途是什么，前景是什么，那么最好的一条路就是招安。宋江跟小旋风柴进呢，单独曾经讲过，这回你到东京汴梁一定要竭尽全力，我们拿着500两黄金去买通宿元景宿太尉，就全当是花钱买官了。所以小旋风柴进跟神行太保戴宗两个人已经下了梁山，奔东京汴梁去了，现在他们还没回来。宋江之所以对李逵这么宽恕呢，这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。宋江想，一旦这次小旋风柴进到东京汴梁把招安这个事情给斡旋成功了，真要是皇帝派哪一个官员到梁山来招安，那么对李逵这个人我得先好好的安抚。宋江心里边有数，梁山上面这些个弟兄对于招安这个问题态度不一样，有的非常愿意，有的是中立态度，还有的是坚决反对。比较愿意的是谁呢？你像玉麒麟卢俊义、青面兽杨志啊、大头关胜、双鞭胡彦卓，这些个人呢是愿意招安的，还有的呢是坚决不愿意的。这里边像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、赤八鬼刘唐、阮氏三雄，再加上最不愿意最反对的就这黑旋风李逵。99重阳节的时候，宋江念了一首诗词，说了个招安，那李逵把桌都给踢了。宋江心想，真要是皇帝派这个官员到这招安来，这李逵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他想象不出来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宋江对李逵呀就开始好好的安抚，沟通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同时宋江打算找一个时间单独跟李逵好好的谈谈，一旦这个招安要是成了，你别跟着捣乱，你别反对。出于这种目的，所以宋江今天对李逵比较宽恕。李逵也觉得奇怪，哎，宋大哥这回没怪我啊，当着大庭广众的面，李逵就把自己怎么跑到了寿张县，怎么做了一天的县令，又怎么问了案，自个儿讲说了一遍。李逵这一说呀，把忠义堂上众位弟兄给说的乐得前仰后合呀。大家伙心想，谁也不会想到黑旋风李逵能当一天的县官。你说这个县官，你说不好当啊？怎么不好呢？这李逵这不就当了吗？宋江看了看李逵，说：“李逵呀， 你这身衣裳准备穿到什么时候呢？
李逵说，大哥，这个衣裳我不能再穿了，我只有把它穿到山上来，我就想着把这身衣裳给大哥您穿上。大哥，您就是我们梁山上的最大的官，这让给您得了。
说着话，李逵把帽子也摘下来了，把袍子玉带都脱下来了，往这一扔，这交给您。宋江说，我可不穿这个。
其实宋江心中他很想当官，要不想当官的话就不那么积极的主张招安了，但是他想当的官不是当县官这个低级别的官员，他想当大官。
李逵说，大哥，您要不要这玩意儿，那我就把它收拾起来了，什么时候我高兴我就把它穿上。咱们这梁山上地盘还小，要是梁山要有几个县的话，您就派我当一县令，我保证能把这官当好。
宋江说，好了好了，你先把这衣裳都穿上吧，啊，换上。
李逵把原来自己的衣服换上，把这个官服脱下来，自个儿包不好了，放自个儿那屋里去了，这边留着当纪念了。李逵刚把这衣服换上，没过两天，这小玄武柴进跟神行太保戴宗回转到梁山，他们回来向宋江复命。他们两个这去怎么样呢？应该说基本还是顺利的。小玄风差进跟戴宗两个人带着500两黄金到了东京汴梁，又找到了太尉素元景的家中。这回素元景回老家探亲已经回来了，他们一求见素元景，开始没说自己是从梁山来的，管事的往里一禀报，素元景莫名其妙。即使等到把柴进和戴宗让到自己的客厅一见面，小玄猛柴进跟素元景这么一说，说我是从梁山那儿来的，受我大哥宋江之托来拜谒素太尉。这素元景一听马上就站起身来，走出房屋往周围看了看，吩咐心腹家丁在门口外边站着，不准闲人进来。素元景这才转身进了客厅，跟小玄武柴进和戴宗他们两个人就谈论起来了。因为素元景当年在华山降江的时候曾经被宋江给软禁过，而且那时素元景跟宋江有言在先，说我在朝廷当中一定给你美言几句，让皇上早早的降旨给你们招安。宋江当时对素元景也表示过，说我们众位弟兄都愿意归顺王朝为国效力。素元景当时的话虽然说了，过后就不负责任了。他没想到这小玄武柴进今天能找到府里来，素元景心里边犯难，但是嘴里边没说什么，还不敢得罪，就问柴进说你们现在怎么样。柴进就把梁山上现在的情况跟素元景讲说了一遍，最后先拿出来500两黄金往桌子上一放。500两黄金呐、那可不是白银，这黄的比那白的可贵重多了，颜色不一样它就标志着一种价值，这黄的就是比白的贵。当然你分什么东西，黄金对白银是这样的，你比方说要是粮食，你要玉米面跟白面，这黄的就没有白的贵了。可是有的时候呢，这玉米面要缺少的时候，它也比白的还贵，所以这个价值有的时候是根据社会氛围根据历史阶段而区分的，有的时候本来不应该贵的它反而贵了，本来应该贵的它反而又不贵了。现在这500两黄金摆到桌子上给素元景这么一看，那素元景不能说不动心，但是表面上很沉重。素太尉跟柴进就说了，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，你尽管放心，最近我就向朝廷诉说此事，但是我得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，又是一个恰当的氛围，我在讲这件事情，你们尽管放心，告诉
宋江你们的大哥，就说我不会把这件事忘了的，言外之意那是500两黄金来了，你这个事我肯定给你办。小玄公柴进辞别了素元景跟戴宗两人，就回奔梁山。所以柴进跟戴宗回到梁山之上，一见宋江，把见素元景这个事情一讲，宋江心里边就有了希望了。宋江这些日子就跟梁山上知己的弟兄们交谈这件事，说你们估算着什么时候能来招安。军师吴用说，我估算着还得过一段时间。宋江说，这个素元景会不会不跟皇上说呢？军师吴用说，我估计这个人他能说，但是会不会有作用，那可就得两说着了。他们梁山上在商量着什么时候来招安，那么素元景呢，500两黄金拿到手里边了，他也在想这个事情怎么办，我直接跟皇上说，他揣测不透这皇上是什么心理，我如果一说让皇上招安梁山，那么皇上心里边对梁山这些人非常憎恨，那么我一说这不把皇上给得罪了吗？那么我不说收了人家500两金子，对不住良心。这苏元景那毕竟是老成持重，老谋深算，这天他摆了一桌酒宴，就把同殿称臣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吏部尚书，他就崔静请来了，请他过府喝酒。这崔静过来跟素元景两个人这一喝起酒来，酒席宴上无话不谈无话不论，两个人都是朝廷的官员，难免要谈一谈时局，谈一谈政事。这个崔静这个人呢，很富有一种正义感，有点仗义直言的这么个特点。崔静跟素元景就说，说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啊太难，内忧外患。所谓内忧，就是说有像宋江啊、方腊呀、什么王庆啊、田虎啊这些个造反的强盗，搅得国无宁日、民无宁日。外患呢，辽金不断地骚扰边境，老想进军侵犯。那么我们当今这位皇上整天写字画画，抽功夫还逛妓院，你说我们这个国家还能好得了吗？素元景在旁边呢，就跟崔静说了，哎，贤弟呀，我有一个计策要献给皇上，肯定皇上能够采纳。崔静说，你说你有什么计策？素元景说，现在国内虽然有那么多强盗，但是真正成其大事的、有影响的、让老百姓害怕的、让我们官府当中担忧的，就是那么几只，也就是什么方腊呀、田虎啊、王庆啊、宋江，就这些人。而这些人当中，据我所知，宋江这个人他跟那些强盗不一样。我当年上华山的时候代替皇帝到那降仙啊，我曾经见过宋江，这个事情我只能跟你讲，宋江曾经拜托过我，让我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，让当今圣上降旨招安，他甘愿为国效力。如果说我们的皇上要是圣明的话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对宋江施以招安之计。这所以说叫做之计，这是一个计谋。如果说把宋江招安了，给他们个一官半职，宋江手下有好几万楼兵，有108将，那么多个绿林头领，让他们奉旨前去征辽，或者是征方腊，这样的话，这叫以毒攻毒啊，啊，一举而双得，何乐而不为之？素元景把这话说出来之后，当时这崔静一拍手，哎 说的太对了。那么这个事儿你怎么不跟皇上说呢？邹元景说，我一直在想啊，皇帝怎么想的呢？啊，我说出这个话来，皇上要不是这么想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崔英说，哎呀，你我都是保国的大臣，为国之计，有何话不敢直讲呢？你敢说不敢说？你要不敢说，明天我可说。邹元景微微一笑，好吧，如果你敢说的话，我就视你为本朝的魏征。魏征啊，唐太宗手下一个宰相，善于直言进谏，所以唐太宗把魏征当作他的一面镜子，那是开唐的国家重臣，后世的官员都以魏征为榜样。说今天素元景说，你要是敢说你就是当代的魏征，其实这就是给那崔静刷了一刷子，捧他一把。素元景心想，你说吧，你要真当着皇上能把这话说出来的话，那就省得我说了。皇上真要点头称是了，派人去招安，那么我就圆了这个梦，宋江这500两黄金就算没白给我。那么如果说你说出话来皇上不高兴了，那是你说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这苏元景可是够奸诈的。苏元景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，这崔静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早朝的时候，八弟徽宗在金殿之上正问文武群臣有事早奏无事要退班的时候，这崔静就出班了，启禀陛下，臣有本启奏。宋徽宗就问了，崔静有何本章？崔静就说了，陛下，如今现在我们大宋国朝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，我们国家财力不足，兵力不足，当今圣上您对国家内部这几支绿林强盗深为担忧，据臣所知，这强盗之中并不相同，比如山东梁山上的宋江，此人就心怀报国之意，愿意效忠我们大宋王朝。我想陛下如果降旨一道，把山东宋江手下所属都大小给一个官职，他们以往所犯的杀人越货的罪名给予赦免，那么您就可以唾手可得几万精兵，这就叫化干戈为玉帛，把宋江等人招进朝中，分赐官号，然后让他们带队获取征辽，获取平灭其他的强盗，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呀？也省去了国家耗财费力去征剿他们。陛下，臣苦思良久，觉得这是一条妙计，愿陛下三思。这崔静把这话说完了，八弟徽宗沉吟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，轻言即是啊，好吧。徽宗好像是让这崔静这么一说呀，他忽然明白过来。徽宗心想，可也是啊，啊，据说宋江这个人有效忠之意啊，宋江怎么有效忠之意，这宋徽宗他也说不清楚，但是有一件事他知道，他后宫那个屏风上啊，用他的毛笔亲自写的四大寇的名字，山东宋江，正月15的时候不知让谁给抠了去了，这个事情到现在也没弄清楚，也没破案，但是也没引发出什么严重后果。如今宋徽宗就想到，这宋江是不是派人进了皇宫了，看见我那写着山东宋江四个字儿，瞅着讨厌，给我撕了去了，他有效忠之意，宋徽宗联想到那儿去了。所以宋徽宗今天把头一点，好吧，崔爱卿，既然如此，
朕不日降旨一到，派人到梁山前去招安。谢万岁。
崔靖心想，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事吗？我这么一讲，皇上就采纳了。他心里暗想，素元景素太尉，你呀胆儿太小，树叶掉下来都怕砸脑袋，这个话都不敢说，我说了又怎么样？
果然第二天皇帝就降了一道圣旨，命殿前太尉陈宗善奉圣旨带着十坛御酒200名官军到梁山前去招安。这陈宗善金殿之上领了这道圣旨之后，回到自己的府中，还没等坐稳了呢，外边有人就下请帖了。谁下请帖？太师蔡京。蔡京怎么下请帖呀？因为今天在金殿上，皇帝当时一降旨让陈宗善前去招安，这蔡京啊都没想到。蔡京心想，这皇上怎么突然要对梁山招安呢？因为前一天崔靖在皇帝面前动本的时候，那天蔡京没上朝，不光蔡京没上朝，高俅也没上朝，他们都有事儿。赶到皇帝一降旨真正实施招安了，这蔡京才知道。蔡京当时在出班跪奏说不让皇上招安，蔡京没那个胆子，他怕皇上一生气怪罪他，所以在朝纲中他没说话。下了朝了，回到自己府里了，马上派人要把陈宗善请到自己的府中过府议事。陈宗善一听太师蔡京请他，那他不敢不去呀。蔡京那是权倾朝野的一个大奸相，陈宗善只好坐着轿来到蔡京的府里。跟蔡京一见面就问蔡太师，你请卑职到此有何见教？这蔡京啊，心里边怎么想的那是嘴里边绝对不怎么说。蔡京微微一笑，马上吩咐手下人让座上茶。茶罢落空盏，这蔡京捋着胡子眯缝着眼睛才慢慢的说，宗善呐、啊，听说你要奉旨去梁山招安，这可是件大事啊。太师，是啊，卑职我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件事办好。啊，那没得说，宗善，你这个人为人处事我是深为了解的，你这回去等于为皇帝解去了胸中的忧烦，为百姓做一件大事啊。不过宗善，梁山上这些贼寇你对他们了解吗？哎呦太师爷，我一无所知。那是一伙强盗，杀人放火，无所不作，无所不为呀。梁山周围州城府县都受过他们的劫掠，这些个人无法无天惯啊。所以说你是朝廷的命臣，你带的是皇上的诏书，那么招安的诏书到在那里，这些个强盗如何对待呢？现在很难说清楚，也很难预测。哎呀，所以我想你自己一个人去，对这些强盗又无所了解，我很为你担心。出自这个理，我打算给你派一个助手。
哦，太师爷，你要给我派谁呀？
我府中有一个干办，他姓张，我把张干办派给你啊，他随着你可以给你出出主意，让你怎么办，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，审时度势怎么样处理事情，这个人机敏过人呐、啊、可以说给你帮帮忙。哎呦太师爷，您对小人
如此关心，小人真是感恩戴德呀。
啊，这没什么，我们同殿为官多年了吗？啊，
说着话，蔡京就把他那个张干办找来了。这个张干办呢、啊，
陈太尉一看，长得是鼠耳鹰腮，俩鹞子眼，别提多奸诈了。这个人就属于一看模样令人就望而生厌那么一个人，但是没办法，蔡京派的，这个人来了，蔡京给他指引一番。啊，陈东山说：“好吧，我什么时候起身的时候，我告诉您。”这张干办一听：“那好吧，我就要听您的信儿了。你什么时候动身，提前一天告诉我，就来得及。”这个陈太尉在蔡京府里边刚想要告辞，外边又进了一位，谁呀？太尉高俅。高俅上蔡京家里边来串门来了。这高俅一来，正看见陈太尉在这儿，一见陈太尉就问陈太尉：“听说最近你要上梁山招安，有这个事情吗？”陈太尉说：“有啊，皇上圣旨已经降下来了，诏书都给我了。”高俅说：“那天我没在朝中，我要在朝中啊，皇帝要有这个想法，我就出班跪奏，我就不让皇帝降这个诏书。梁山上那是一帮什么人啊？那都是也是改不了的强盗，一辈为贼，辈辈为贼，上有贼父贼母，下有贼子贼孙。”陈南为什么？那您说怎么办呢？高俅说：“我给你再出个主意。”